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今日的正道经文。今日的正道经文记载在加拉太书第二章15到21节。加拉太书第二章15到21节，是15节开始，15到21节。加拉太书第二章15到21节，翻到了，请听我来念。我们生来是犹太人，不是外族中的罪人。既然知道人称义不是靠行律法，而是因信主耶稣基督，我们也就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是靠行律法。因为没有人能靠行律法称义。如果我们寻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然是罪人，难道基督是使人犯罪的吗？绝对不是。我们若重建我所猜的毁的，就证明自己是个有过犯的人。第19节，我借着律法已经向律法死了，使我可以向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活在我里面。如今在肉身中活着的我，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的，他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弃神的恩，如果义是借着律法而来的，基督就白白的死了。经文读到这里，愿荣耀归于三一真神。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赐下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并且复活升天，将来还会再来审判这世界。感谢主，你让我们透过耶稣基督能够与你和好，以致我们这一生，无论我们是一个多么糟糕、多么邪恶淫乱的人，然而主你却是完完全全的赦免，并且接纳我们的那位上帝。我们再次把这宝贵的信息福音带到你的圣宝座前，求主你怜悯孩子口舌笨拙，讲得不清楚，而我们只求主你圣灵亲自透过这肤浅的言语，把你那宝贵的真理福音传讲出去，并且能够在不同的人的身上动善功，赐给他们一颗悔改的心，赐给他们安慰，赐给他们永远追随你，直到他们见主面的心智。因为你这福音是宝贵的，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愿那复活的主如今在我们身上动善功。我们这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只要是有时常跟人家传讲福音的时候，讲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的时候，你时常都会遇到这样的人。哦，他们永远都会，他们会不断的告诉你，他们会拒绝来相信耶稣基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就算他有知道他有犯罪，但是也不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罪人。所以普遍上他们会认为他自己还是一个好人。OK， 既然是好人，既然他是一个尽上本分工作并且孝顺父母的孩子，甚至他们也可以是一个努力工作养家的一个人，所以他们不认为他们是一个很糟糕，就有如圣经所说的这么糟糕的罪人，他们不认为。 所以他是一个好人，他们不认为他需要耶稣基督。所以你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人。一旦一个人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时候，当然他也不认为他需要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时常在面对这种人的时候，甚至包括我们的家人，我们会是如何的来思想跟回应，帮助他这些人呢？所以我们也注意到这样子一件事情，通常这样的人会有自己的标准，好跟不好都是以自己的标准为一个准则。但是我们要问，你要问他咯，为什么你认为这是好的呢？你怎么知道这个是不好的呢？哦，其中一个我相信他们会告诉你，是因为这个是大众所接纳的一个什么标准，大众啊，就是外面的大多数的人只要认为是对的，他们就认为是好的，他们就会照这个标准去行。但是大众所认为是对的东西就一定是对的吗？是好的吗？哦，我们还要继续思想下去，不一定。如果你今天你去到某个地方的一个士人部落，就是卡尼普的这些地方，那里的人大多数每天的人都在吃人，哦，这样的人他们这样的做法是对的吗？是好的吗？不一定。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不一定大多数所认为对的事情是对的。所以你是照什么标准的来看自己是一个好的人，或者是一个走在正确的道路的人呢？迟早有一天，这世界上会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同性恋为正确的事情。而你知道这样的事情在圣经里面是绝对是一个罪。当这个世界或者当一个国家他接受同性恋为合法的事情的时候，这是对的吗？不是的，不是对的一件事情。所以因此我们要不断的帮助这些人，到底他们是用什么标准来定自己是好或者不好，对或者是不对。哦，你要帮助他定下一个，让他认识清楚，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是很重要的。当我们说我们所抓住的那个标准，我们所抓住的那个准则，如果是会不断的在改变，随着社会改变、时间改变、空间改变的话，哦，那些要靠着这些标准来做一个好人的人，他们真的是会很辛苦。今天他所做的，明天准则一旦改变，他之前无论他活多久，说多么努力所做的那些功夫，第二天就完完全全被否定了。所以好人跟坏人的标准不是靠自己来定的。所以我要问你们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会问这样的人，你的标准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我会问的就是，你的标准是一致的吗？ Has it been consistent? Alright? 这个问题你要问。Richard Pratt 讲了一句话，堕落的人他的标准永远都是不一致的。我就算有些时候他会讲出一些好像是真理的东西，但是他的生活、他的标准、他的价值观都会有前后矛盾跟不一致的地方。你只要注意听他们所讲的话，你其实你可以知道的。用圣经来做衡量的时候，你会知道他们的标准其实是不一致的。所以你的标准一致吗？第三，你难道在你生命里面，你的良心没有受过指控吗？为什么你的良心会受过指控？啊，你要问这个问题。当一个人的良心受到指控的时候，其实就在告诉你，他的生命里面，他的心中还有许许多多不足的地方。你要不就是正式去正视他，为什么有这些指控，并且尝试去努力解决它，要不你就可以不理会它。人真的能够如此潇洒的来处理良心上面的指控吗？没有这样简单。待会我的信息里面我们会谈到这方面。所以今天我要告诉你们，无论你是否是一个基督徒， 盼望我们今天听了这篇信息以后，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能够拥有一个成圣，并且是一个不断成圣的一个新的生命。今天我要针对的人有谁呢？第一，我要针对那些认为自己是个好人的人。第二，我也要帮助那些所有来到教会好久的基督徒。哦，他们来到这间教会好久，来教会他们可能会敬拜，他们可能会很努力做一些服事的事情，但是他们所做的是出于一种责任跟义务，而不是出于顺服。这样的人在很多时候是希望靠着这些义务，靠着这些责任，或者靠着这些行为能够满足上帝。为什么他们会需要满足上帝呢？因为他必然生命里面有一些不安的地方。所以这篇信息也是针对那些是希望靠着这些行为来满足上帝的基督徒。第三，如果你到今天你还是不认识耶稣基督的这些的基督徒，求主今天能够帮助你，尤其是当你面对一些指控的时候，基督徒也会面对指控的。当我们面对指控的时候，基督徒该怎么办？我们会时常会回想过去我的生命里面，我曾经犯过罪，而这些罪是没有办法讲出来的，也没有这个脸去讲出来的事情。哦，该怎么办？基督徒，我如果我们的心目中还有许许多多被指控的地方，哦，这篇信息也是针对你的，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如果你今天你是想尝试用自己的好行为来满足自己，或满足将来你所要面对的一位神的上帝的话，哦，基本上我要提醒你，我相信你知道，也相信这世界上是有一个上帝。每个人的心里面其实都知道有一个上帝，而你所抱着一个信念就是好人有好报，坏人一定会受到刑罚，受到审判。而刚刚好，你说我就是那个刚刚好能够满足上帝的那个标准的好人，你永远都会认为你是那个好人。所以因此呢，我是假设你是相信有神的那个人，而你虽然不一定是基督徒，但是你是认为你可以靠着行为能够到神那里去的那个人。如果你是想靠着行为来度过你这一生，保罗有一句话要告诉你。保罗说，我们生来是犹太人，不是外族中的罪人。好，保罗在讲什么？在他的概念里面，犹太人是有旧约律法的那个人。当他们有这个旧约的律法的时候，他们是靠着遵行这些律法来满足上帝的要求，而他们认为借着这些守律法的行为，他们可以成为上帝所爱的、所能够接受的义人。所以他说我们是犹太人。哦，这句话是告诉你，这些人其实已经有好多人，好多人像保罗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之前，已经是靠行为来满足上帝。而第二，当他说我们生来是犹太人的时候，基本上他是告诉你，因为我们有这个律法，我们就是上帝的孩子这个身份。所以这里讲说，我不是罪人，不是外族中的罪人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在犹太人的眼中，外族人因为没有上帝的律法，他们不可能是上帝的孩子，所以他们一定是罪人。所以如果你想靠行为，像保罗之前还没相信耶稣基督之前，来靠着行为来讨上帝的喜悦的话，这篇信息会告诉你这几方面。第一，人是不可能靠行为能够得救的。第二， 当我们说我们不能够靠行为得救的时候，这样我们应该是靠谁才能够有一个新的生命呢？这里说在基督里的新生命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所以这个是第二部分，是今天的重点。最后盼望我们不要走回过去的路，就是靠行为来得到上帝的这个要求的那个人。靠行为的人，你的一生会过得很辛苦。待会信息里面也会谈到这个。首先我们来看，为什么人不能够靠行为来得救呢？好，你们读第十六节跟第十七节，一二三。是的，很多人在我们是周围里面，包括我们家人，哦，好多人真的是在世界的标准来说，他们真的是好人。哦，我有一个最小的舅舅，他真的脾气好得不得了，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发脾气，从我从小到现在没有看过他发脾气。然后他又很爱家，又爱他的太太，又爱他的孩子，然后他对人也很善良。所以每次跟他谈耶稣基督，谈到福音的时候，他都会很客气的拒绝。但是针对这样的人，面对这样的人，我们必须告诉他上帝是如何的来看他们。是的，重点不是在于你怎么看你自己，你用什么标准来看自己，重点是如果你相信有一个上帝，的确是有一个上帝，他是如何看你。所以我们可以让他们看见，这样的好人，他基本上他犯了以下的这几方面的罪，而上帝会追究的。第一，他不承认上帝是创造者，而他只不过是一个受造者。哦，往往外面的人不相信上帝是创造者，创造他给他生命的那个神。而他只不过是一个没什么了不起，没什么，只剩下一口气的那个受造者，他们永远不会接受这样的一个分别区别。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所以你要让他知道他是一个仅剩一口气的一个受造者，他必须谦卑的来到一个创造他生命的神的面前。这是第一个他要面对神所处理的一个问题。第二，他不依靠神的话为他的标准。所以 Richard Pratt 提出这两点，他说人犯的罪就好像亚当夏娃一样，他们是把上帝的话听到了，但是他们把自己的地位提得很高，用自己来衡量到底他要听上帝的话还是要听魔鬼的话。我把上帝的话跟魔鬼的话平等的来看待，这样的人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基本上今天不信主的人就是在犯这样的一个罪。哦，他们把上帝的话排除在外，并且用一个很独立的角度来决定要不要来相信，来接受，来顺服，来遵行上帝的话。所以我们要记住，在亚当夏娃还没犯罪以前，上帝讲的每一句话他们都听进去，他们都去遵行，一直到他们犯罪的时候。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第二个人所犯的罪，他们不听上帝的话，不把上帝的话当作是一个最终唯一的一个标准。还有他们还犯什么罪？他们所做的事情，哦，所做的事情不只是你看得到的事情，所做的事也包括他们心里面的言语，让他们的动机，他们的心里面的动机是纯正的动机，还有他们的情感，什么情感呢？不纯洁的情感，也包括他们所讲的言语，无论有讲出来或者没讲出来，哦，这些东西上帝都会追究。还有什么罪上帝也会追究的呢？ 他们没有做的事情啊，没有做，上帝要追究。是的，上帝的标准，上帝有标准，所以上帝赐给犹太人律法，都是上帝要人所遵行的。说很多东西我们没有去做，上帝要我们所行的都善，我们却没有去行。虽然我们有做了一些，但是我们却好多好多在上帝的话语的吩咐上，我们却没有去行，也没有办法去行。还有我们还要处理什么呢？上帝要我们处理的罪是什么呢？遗留的罪性。每一个人，无论你看起来多么的善良，无论你是小孩子或者是大人，我们都有遗留下来的罪性。我们其实如果好好的审查自己，我们的心里面其实都缺乏了上帝所要的圣洁的地方，上帝的圣洁。看看我们的思想，看看我们的言语，看看我们的行为，你就知道的。其实你应该知道你是怎么样，多少知道你内心是在想什么。所以我们缺乏上帝所要求的圣洁。所以你就在这里，你就知道，所以罗马书第三章，保罗说，无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外族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这就是上帝的一个要求。所以上帝就是如此的看我们，你要预备好自己的来面对他。而上帝对我们还有什么要求呢？上帝的要求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其实不是单单的要人做一个好人而已，没有不是这样的。我们叫做一个好人其实不难，这个标准其实不高。所以在这里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可以照着律法来称义的。哦，在这律法是上帝的标准的要求，去做一个上帝能够接受的一个义人，没有一个人做得到。为什么呢？因为罗马书在这里告诉我们啊 ，sorry， 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节这里说，凡是靠律法来称义的人，都是在咒诅之下的。因为经上记者说，凡不常常照着律法书上所写的每一的一切去行的，都被咒诅。看到没有？重点是凡不常常，不是你有做一两点或者三点或四点，不。当我们说我们要照着律法去行的时候，就好像旧约里面有一大堆的人，犹太人都是想尽办法照着他们的这些行为去遵行律法的时候，他们却做不到。没有一个人可以常常去照着律法书所写的去行，就算你做了五项，第六项你还是会跌倒。就算你做了九个好的事情，第十个事情你还是没有办法照着律法所要求的去做，你就是一个被咒诅的一个人。所以你真的想靠努力，自己的努力来满足上帝的要求吗？哦，你是没有办法做到的。所以保罗就说，不要尝试这样做，因为人是做不到。你会是一个时常活在咒诅里面的那个人，你是必定是失败的那个人。所以保罗在讲什么呢？保罗接下来还继续说，我们是因信称义。因信谁呢？信耶稣基督称义，不是靠律法，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行律法来称义。哦，当我们说相信耶稣到底是什么意思？这里上帝要求的不是一个好人，上帝要求的是一个满足他的律法的一个义人。在上帝眼中，你是一个完全能够成圣，并且是一个义人，上帝满足上帝要求的那个义人。什么是称义呢？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就称义这两个字，而不是说人做好人不是靠行律法。不，这里是说人称义。称义到底是什么意思？来，大要理第七十问他，这里说称义是上帝的作为。你们自己读了一二三。
称义是神的作为，他将白白的恩典赐给罪人，借此赦免他们所有的罪。接纳他们，使他们在他面前算为义。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有
好，什么是称义呢？我们看这个图画。那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人的确很努力的想靠行为遵守上帝所有的律法来称为满足上帝的要求的时候，人永远做不到。他一直到耶稣基督来了，上帝的独生子，一个全然圣洁没有犯罪，无论是在言语上面、心动机上面，任何的内在外在，这是一个全然的一个人，圣洁的人，完全的人，也是一个完全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他为世人、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面，就基本上透过他的顺服，透过他对上帝的顺服，他满足了神的要求。所以他就把他满足上帝的义的这个要求，上帝的这个义呢，就转移到人的身上，罪人的身上。罪人怎么得到呢？所以大要离这里已经给告诉我们说，是唯独借着信心去领受的人。所以当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是接受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把他的这个义转移到我们身上，而我们的罪耶稣基督为我们担当在十字架上面转移。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的罪、我们的内疚全部转移在死在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耶稣基督全然的顺服上帝的话，完美的献上自己，神便将这一切归于，把这一切上帝的这基督的义呢，归于给我们这些罪人，而靠着信心我们能够领受。所以这个是因信称义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福音。那我们要记住，当我们成为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能够被称为义人，就好像我们今天站在上帝的面前，上帝的这个法庭的这个面前。而神在这个时候，虽然我们原本是有许许多多的罪的那个人，但在上帝的口中，如今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就是无罪释放的意思。在神面前，不但是我们无罪释放，我们重新的回到神面前，并且和他恢复和好的关系，并且有一个正确的、有个称义人的这个地位。所以 righteousness credited to us 是从耶稣基督身上转移给我们的。所以在这里，这就是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福音。那转移就因相信耶稣基督而我们称为义人，就是这么简单吗？在基督里面从此就不再被定罪吗？所以在这里第十七节这里讲什么？第十七节说，如果我们寻求在基督里称义，且仍然是罪人，难道基督是死人犯罪的吗？绝对不是。那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所有靠着耶稣基督称义的人，如今不再是罪人，因为基督真的他的恩典是永永远远，他的赦免也永永远远不会叫人是被罪所指控的。在那个时候，许多人不相信保罗所讲的，就好像今天许多人不相信我们今天所告诉他们有关于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一样。因为在那个时候，有许多人指控保罗，哦，我们这么努力的靠行为来满足上帝的要求而称为义人，而你们却只是单单的来相信耶稣基督，就认为就可以被神所接纳，这么简单的事情吗？有哪里有这么简单的一个福音呢？所以相比之下，跟那些想靠行为来被上帝所接纳、被称义的人，哦，这是好像很不可理喻的一个福音。而这样的看法不只是在保罗那个时代，有许多人对保罗的福音攻击他，他们今天也有许许多多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他们认为真的很难想象这个福音就是这么简单，只是相信耶稣基督我就不是罪人，只是相信耶稣基督我就能够进入上帝那里，回到天堂去吗？就好很难想象这么简单的福音，不可能这么简单，因为人已经习惯靠行为 来满足自己里面不平安的地方。而人很习惯，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如果你去泰国，尤其是在泰国，你会看到一些老外，很多的老外，老外跑到哪里去，会到庙里面去，哦，他们会开始去那边拜拜啦。同时有一些老外，他们会后来做和尚。当老外做和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新鲜的事情，很稀奇。我们觉得哇哦，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老外。所以为什么会有老外跑到亚洲国家或东南亚的国家来寻找心灵上面的平安呢？因为他们里面看，他们看到自己有许多指控的地方，不平安的地方，而他们需要做一些事情来满足并且得到平安。老外这样的事情时常发生。好多年前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个晚上，有一个德国的少年人，青年人，他刚刚从泰国玩了，就游玩，然后飞来新加坡游玩。然后在这时候呢，在一个那个晚上，他是准备回德国了，不过他心里面缺乏平安，他就做的是跑到新加坡神学院，希望能够找到有一个人来肯定他的信仰。哦，这个人我从来不认识，刚好那个时候我在图书馆，所以他就有人就把他介绍给我。德士司机在楼下等他，他来问到底基督教是否可信。我说为什么你会问这个问题？我相信他的背景是基督教的背景，从小在基督家庭长大，但是他还没有完完全全把自己交给上帝。所以他就对他就刚从泰国回来，他就对泰国所这些和尚所做的靠行为三拜九叩这样的这个行为，他们觉得好像可以行，可以满足自己里面的空虚或者缺少的平安。所以他就问到底基督教是否还可以行。所以我们必须承认接受一个事情，真的好多人很想努力去靠行为来满足自己里面的空虚平安。所以因此对他们来说，相信耶稣就得救并成为义人，到去与上帝和好，是一个太过简单的事情，他都很难想象。所以弟兄姐妹孩子们，我们求主帮助你，让你知道相信耶稣基督其实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福音。我们所领受的是那从天上而来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那种所付上的代价是大的，是原本是应当我们付的，但是却是基督为我们所付上的这个代价。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我们不要把它简单化。如果我们真的是想靠努力去靠行为来得到上帝的满足上帝的话，我们还要面对的就是我们还会面对许许多多的挣扎。什么挣扎呢？我们要记住，如果你是想靠行为来满足的话，这世界上是一个随时会毫无怜悯的指出你所犯错的地方的这个世界。约翰福音第八章，有个女人犯了奸淫，很快的就被犹太人给抓起来带到耶稣基督面前。今天的世界也是如此，你不信的话，你看 Facebook， 我每天都会看 Facebook 一条部分。我看什么呢？我会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哦，如果是发生了这个好像缅甸泰国的这些地震，他们会很快就有人回应，哦，他们会流眼泪，他们用 emoji 流眼泪同情他们。同样的一件事情啊，同样的，当他们看见了有人把这个有一些人，打个比方做错了事情犯了罪，打个比方 打抢杀人或者是犯奸淫的事被抓的事情，哦，你会看马上就会有人回应的。怎么回应？指责的回应。我很少看到有人说原谅他，宽待他，很快的事人家马上就指责。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是想靠行为来满足上帝的要求的话，你要有心理准备，当你犯错的时候，旁边的人，旁边的世界会毫无怜悯的把你的错的地方，你的内疚给指出来。你可以承受这样的事情吗？第二，我们也会面对良心上面带来的指责。罗马书第二章十五节，这里讲什么呢？我们这里讲到说，我们的心里面为什么会有良心的指责呢？因为我们上帝的律法，虽然我们以前没有看过上帝的话，没有读过圣经，不过我们知道，多多少少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在某一方面。这叫做律法的作用。所以有一个律法的作用，在这些还没信主的人的身上，会不断的指控、指控、指控，让你知道你到底是否做对还是做错，在某一方面。所以我们会面对良心带来的指控，而这样的事情也包括基督徒在里面，软弱的基督徒、犯罪的基督徒。第三，撒旦也会指控。圣经里面时常给我们看见撒旦会指控，尤其是指控基督徒。当撒旦指控基督徒的时候，尤其是起初我们还没犯罪以前，撒旦会不断的告诉你，哎，其实小事情没事情，你可以放心去做，没有人知道。可是一旦你犯罪的时候，你做错，你冒犯了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第一个指控你的是撒旦，使你感到非常的难受，非常的难过，让你觉得你好像是一个不配来到上帝面前的那个人一样。你真的是让你感觉到你好像是一个没有办法再活下去的人。哦，撒旦就是喜欢玩这种游戏。如果你是想靠行为来满足上帝的行为，你要有心理准备，撒旦会不断的指控你。哦，你做了这样多，倒是到头来你还是犯罪，你还是没有办法满足上帝的要求。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撒旦的指控的时候，当我们有良心的指控的时候，的指责的时候，当我们面对世界上那些人毫无怜悯的来指责你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到耶稣基督那里去。你要想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已经满足了死在十字架上面，他已经满足的律法上面所带来的公义的要求，也透过耶稣基督的顺服，他也帮助，他也代表我们，代替我们来顺服上帝，也透过耶稣基督的圣洁，我们今天所有抓住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才能够继续的来到上帝面前，不但与他和好，也亲近他、敬拜他、服侍他，一直到我们见主面为止，透过耶稣基督。所以信徒们、弟兄姐妹，我们要永远记住，记住耶稣基督他是如何为我们成就的这个义转移到我们这些人的身上，以致今天我们才能够在上帝面前，任何一个时候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能够面对我们的上帝，面对耶稣基督，我们才有这个平安的回到父还有耶稣基督那里去。也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够有平安，我们才能够有喜乐，我们才能够带着这样的一个信心离开这里，回到主耶稣基督还有神那里去。所以如果你面对这世界的指控，你在面对良心上面的指控，或者在面对撒旦的指控，马上你应该回到耶稣基督那里去。为什么呢？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我很喜欢的一句话，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被什么定罪了。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 所以不要活在你过去的内疚里面。哦，包括我在内，虽然我已经是牧师好多年，但是我有些时候会回想我以前所做的事情，包括我还没信主的事情。哦，我会被指责的，我会很内疚的，我很难想象为什么当初我会做这样的事情，我会讲这样的话。哦，我感谢主，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如果不是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我今天还会不断的被定罪。我抓住这句话，我回到十字架，我透过耶稣基督宝血，我重新的得到安慰，得到建立。所以求主一样也来帮助你，把这样的应许放在你们的心里面。所以我时常会说，当我的内心充满内疚的时候，我时常会在心里面做一个祷告，撒旦你退我后边去，我如今是靠着基督，我不再被定罪了。哦，真的神会安慰的。接下来我们再看，人不能够靠行为得救，上帝不但透过耶稣基督使我们称为一个义人，他还要我们怎么活下去呢？如今我活着是应该怎么样的一个生命？我们读18节到20节，一二三。好，在第十八节这里说，我若重建我所拆毁的，保罗说如果我重建，他要重建，那如果他要回到，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回到他过去靠行为的这个方法的时候，如果要回去的时候，他说哦，这就证明我自己是个有过犯的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保罗如果回到他以前的做法，就是靠行为来满足上帝的要求的时候，他就证明他自己是一个还会继续是个犯罪的人的意思。因此他十九节他说，不，我现在我知道借着律法我已经死了，是透过律法我是一个没有办法救自己的一个人，没有办法靠行为救自己的个人，我是死了的人，而如今我是可以向神活，我是靠着基督我被称义，靠着基督我能够重新的活起来。所以第二十节很重要，第二十节这里我们可以分成三段来看，他这里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同钉的意思就是说 be crucified。 那这句话之前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之前耶稣这个保罗是做什么的？保罗是钉死十字架的那个人，他是从一个 crucifying Christ to someone who had been crucified with Christ。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改变， from crucifying Christ to being crucified with him，就是说这个人过去是一个冒犯上帝的人，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只为自己而活的人，也是一个不寻求神的一个人。而如今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说他就跟耶稣基督就效法耶稣基督，就是把自己的罪，把自己的骄傲，把自己的无知，把自己的一切都钉在十字架上面的人。所以他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开始，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靠着耶稣基督他把这一切都钉在十字架的意思。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过去也是轻看基督的人，我们也过去是不接受他是创造者，我们只不过是受造者的人，而如今我们却愿意把这样的骄傲，把这样的无知，把这样的罪都钉在十字架上面。过去我们还没信主以前， 我们是不信神，也不听他的话，我们永远都是以自己为标准。难怪我们的生命有许许多多矛盾，还有不一致的地方。但如今，我把这样的无知，把这样的事，把我的标准再次的转向十字架，把这一切都钉在十字架。如今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常常以一颗单纯的心，纯洁的心，领受上帝的话语。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我们才能够欣赏上帝的话。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重新不断地认识我们的神，并且明白上帝的话。所以因此，今天你如果还没有做这两件事情，你还没有看清楚你只不过是一个仅剩一口气的一个人，如果你还没有看清楚你必须靠上帝的话为标准的话，求主帮助你把这一切钉在十字架上面。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节，这里是说穿上了新人，这新人照着他的创造者的形象渐渐的更新，能够充分认识主。是的，我们必须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不然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认识他。还有我们当保罗还说，保罗还继续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活在我里面。这句话又是在讲什么呢？是基督活在我里面，这是一个被基督的灵充满的生命。他一切从把你的一切，把你的过犯，把你的过去都钉在十字架开始，而这个时候求基督的灵充满你。一个被基督的灵所充满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呢？是一个被基督的灵所引导的生命，愿意以上帝的话为你一切的开始的生命。这样的生命，被基督的灵所充满的生命，是一个对罪、对诱惑、对试探感到非常敏感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要远离一切的罪、一切的试探、一切的源头，靠着基督的灵，他能够保守你胜过这一切。一个以基督的灵、被基督的灵所充满的生命，是一个不再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一个生命。哦，过去我们都是只想到我要的东西，我的人生的目的是我要的东西，我的是以我的情感为焦点，我的目标为终点，我的肉体是我最爱的。而如今被圣灵的灵、基督的灵所充满的一个人，在他所要的东西，在他的情感上面、目标上面，还有他的甚至他的肉体上面的需要，都愿意俯伏在上帝的话语上面，还有上帝所的这些圣洁上，并且来依靠上帝。我们都需要有个基督的灵充满的生命。所以罗马书第六章第五节，第六节这里说，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使罪身丧失机能。只有我们回到耶稣基督那里，罪才会丧失机能，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第七节讲说，因为死的人已经脱离罪了。所以为什么你还在罪的事情上面纠结挣扎，很难脱离呢？因为你没有回到十字架的面前，你没有求那基督的灵引导你、保守你、看顾你，使你能够脱离这一切。保罗还说，如今在我在肉身中活着的我，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爱我，为我舍己。这句话让我想到我们今生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这里说因着信了耶稣基督而活， 今天你是为了什么而活？一个人若他的生命没有上帝，没有耶稣，你的人生我可以用四个字来总结：生老病死。很快，这生老病死就会临到你身上。当一个人不没有上帝，没有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的生命其实就没有什么永恒的价值的存在。你不信吗？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就算你离开了这世界，你的孩子、你的孙子、你的后人，他们或许还会纪念你，但是他们对你的纪念也不过是暂时的。为什么呢？这句话是圣经说的，世人对你的纪念是不过是暂时的，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世人很快不但会忘记你，世人很快的是也没有办法纪念你，是因为他们的生命也是短暂的。所以你的生命如果没有上帝，没有耶稣，你的人生就是生老病死，就这样的走过去。那么一个人的生命该如何留下一个永恒的价值呢？保罗说，如今在肉身中活着的我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是的，当我们的生命归向神的时候，我们的人生的目的只有一个，是为上帝而活，荣耀神而活，敬拜神，服侍神。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无论你是扮演怎么样的角色，这样的事情不只是只有牧师传道才去做的事情，只要你是基督徒，只要你生命归向神，并且有耶稣基督为你救主的时候，无论你扮演怎么样的角色，你做怎么样的工作，你的目标仍就是为主而活，为神而活，敬拜他，服侍他，荣耀他。一旦你这样做，你在教会里面的人不但会纪念你，会知道你，会认识你，本更宝贵的是，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也会纪念你。这是一个永恒的一个代价。你至少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有你这样的一个人出现。这是一个很美，更有价值的事情。所以启示录14:13这里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来，从今以后那在主里死去的人什么？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脱离自己的劳苦，得享安息了，他们的什么作为也随着他们，随着他们到哪里去？到天上去，到新天新地，新地去。上帝会纪念我们今生为神所做的事情，神会纪念，神会祝福，而这样的事情是永永远远的。所以当保罗说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为什么他愿意这样做？因为他这生里面从他悔改开始，他只想到上帝很爱他，为他舍己。这是新的生命，这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的生命。神要改变，神要充满你，神要使用你。当我们把自己的生命这样交出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带着平安喜乐站在上帝的面前。这是义人的生命。最后，我们不要再走回以前的道路。这里21节一起读，1、2、3。哦，我不废弃神的恩典，我不废弃神的恩。保罗讲这句话，他是在回顾，他真的以前是想靠行为得救，可是他真的没有办法靠行为得救。如今他说我活着，因为在基督里面他有新的生命。他说我因此呢，我只要相信耶稣基督，我只要耶稣基督，我绝对不会废弃这神所赐下的恩典。你呢？ 你信主有多久，你是否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有好几次我看这个澳门赌王的报道，澳门赌王是很有钱的一个人，哦，他的钱多得不得了，我也不懂用什么数目来形容他。这个人至少他有钱到什么地步，他年老的时候他得了重病，他必须靠一种打针，每天好像是每天必须打一支针来维持他的生命。哦，每一支针要几万块，几万块怎么去打？我 CPF 都没有几万块。我这个人就是一天打一支，一支几万块。然后他当然还有报道说他的身家有多少。那我为什么告诉你这些？今天我告诉你是因为，就算你把这个人的身家放在我前面，这一生让你活得过的一个生活就好像这个赌王之前离开世界以前的生命，但是你必须离开耶稣基督，你愿不愿意？打死我都不愿意。就算你给我这全世界的一切，我仍旧不要离弃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爱我了，而他为我们舍己。我们怎么能够离开一个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预备永恒的这个天家的这个耶稣基督呢？只有这个生命是有永恒的价值。所以今天你的生命是否是一个这样的生命呢？我很同情，我很同情那些拒绝上帝的人。这些人尤其是那些在病床上面的人，这些人拒绝上帝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看不见上帝，所以上帝不存在。哦，这些人的心里面不但是充满着罪，他们是充满着无知，充满着骄傲，充满着自以为是。每次我看到这些人，我其实我很同情他们这些人。是的，如果你给我一个选择，用这世界来交换我对耶稣基督的信靠，我还是会选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我不愿意回到以前的道路。以前我真的是什么都拜，以前我真的是在就是靠好多好多的行为来满足自己，给自己一些安慰跟平安的人。为什么我以前什么都拜呢？因为我什么，如果我什么都不拜，我就没有平安。因此我什么都拜，只为了给我平安，因为我只怕漏掉其中一个。拜偶像的人是如此。所以因此，如果你家中还有许多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同事是敬拜偶像的，因为他们心里面缺乏平安，他们只需要耶稣基督。因此弟兄姐妹们，这里有几句话我要告诉你。你们是否愿意拥有一个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生命的人呢？说孩子们，耶稣爱你们，虽然你们现在懵懵懂懂，虽然你们年纪很小，但是在圣经里面，每次有孩子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哦，耶稣都很爱他们。所以耶稣喜爱来到他面前的小孩。所以孩子们，你们要听父母亲告诉你有关于耶稣基督的故事，要听耶稣的话，和父母亲一同祷告，耶稣爱你，他会看顾你。少年人，如果你觉得你来教会很辛苦，真的很辛苦，因为你是顺着父母亲的要求你来教会。如果你有挣扎，你觉得很辛苦，因为你还不明白神，你还不认识神，你只不过是照着父母亲的要求，照着你这些行为，你来到教会，你还不认识神，你还没有完完全全的接受这位上帝，这位父神，还有耶稣基督 为你生命的神，求神的灵改变你，让你真的认识他，让你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你是一个罪人，记住你是一个罪人，你需要耶稣基督为你生命的主。当你真知道这位神的时候，你才智慧，你发现到原来你的父母亲每天劝你读经祷告敬拜神服侍神，可以是一件很美很充满喜乐的一件事情。所以先回到耶稣基督面前来认识他，接受他，你才能够顺服他。成年人，你要把你的计划，无论你今生你的计划是什么，也把你的欲望带到耶稣基督面前，请你不要再靠自己的才干、自己的聪明去达到你所要达到的目的。你要像保罗一样，如今我活着是因信耶稣基督而活，把自己好好的献给神，交托给神，他要指引你的路。老人家，所有的60岁以上的人，包括我在内，无论你的一生，我们的一生的成就是什么，你最大的得着是有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神很爱你，因为只有耶稣基督的灵能够一直与你同在。不要把你的寄望放在孩子孙子身上，很难，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困难负担罪，还有他们要做的事情，你只能够仰望耶稣基督，还有他的灵，还有神与你同在。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继续在你的生命里面，向你的孩子，向你的后代见证耶稣基督的可信。你只要做这样的事情，无论我们的身体的健康状况如何，求主的灵常常充满你，而你要信，因信耶稣基督而活。最后，那些还未相信耶稣基督的朋友，你要靠自己的行为持续多久呢？你还要在你的罪的事情上、你的内疚上、良心的指控上挣扎多久呢？唯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挪走这一切，更新你，赐给你平安，赐给你喜乐，也同时预备你去面对你所要面对的这位上帝。就算你今天你否定他是一个受造，是一个创造者，他是一个创造者，你只不过是受造物，哦，你需要耶稣基督预备你去面对这样的一个神。所以我求你，奉主的名我求你，如今就归向主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的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把今天所听的献上感谢，愿主你不但安慰所有信靠你的人，也求主你引导我们、坚定我们、扶持我们，而你必然，你一定会这样做，你因为你是那保守我们到底的上帝。所以我们把小孩、年轻人，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带到你面前，但愿主你听他们向你的祷告、他们的呼求、他们的需要，他们都带到你面前，求主你垂听， 求主你一步一步的引导他们。我也把新朋友也交托给你，怜悯他们，就好像主你怜悯我们一样，赐给他们一颗悔改的心，归向耶稣基督。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好，把时间交给主。